时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习惯去刹那阴阳的交融。
你来去难去，说实在的人需要分一分，去难去，爱与恨的千古愁。
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说实在人需要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实在的人需要分一分，去难去，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再度收听 FM105.5 新档之音快乐补给站的节目，我是美嘉。今天非常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当然今天更高兴是我们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电台的名主持人天俊。天俊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昨天没有来，今天来把这个昨天该讲的来讲一讲。
天俊的出现，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今天呢，即将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快乐呢？就是我们要来谈电影。天俊在新档之夜有一个节目，是跟叫做电影看过来，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昨天没有出席，那今天呢又在快乐补给站节目中要跟大家这个报报本周最棒的电影。
对，补充说明，所以今天是 PS。
不过讲的比较跟你的节目风格不太一样，就是说你平常节目都会告诉大家本周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
对，
有线电视台的这个电影频道有哪些戏啊，然后会跟大家分析或放一些电影的歌曲。
对，
那今天呢，我主要呢跟因为天俊的时间很有限哈，那他只有一个小时宝贵时间可以给快乐补给站节目，所以呢他要跟他请他多聊聊。推荐什么好电影，推荐我们过年的时候在家可以租哪些就是旧的电影来看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遣跟娱乐。同时呢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会开放 call in， 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电影中的一些至理名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也许我们可以来个开放有奖征答。不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放了一首歌曲，就是著名的这个电影主题曲，叫做滚滚红尘，知道是谁唱的吗？刚刚那首开场的歌曲，
声音很低沉的罗大佑嘛。
男的是罗大佑，女的是
陈淑华嘛。
对，
这些人就开始在炒作过去一些 就是吃老本的东西。
嗯哼，陈淑桦和罗大佑是最近这两个算是话题人物哦。当然这出戏呢，滚滚红尘，我印象中啊是民国79年左右的电影。
差不多，
差不多啊。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讲了。当然，今天我们的穿插的音乐呢，都是以国语片的这些为主啊。像刚刚的滚滚红尘，这个主唱就是罗大佑和陈淑桦。我们那罗大佑最近在大陆，中国大陆有一场演唱会，是除夕那天，这个非常的轰动。也等于说他是开始在大陆现在走到这个蛮红的这个程度。
然后他现在也出了一本书啊，在连经出了一本书叫《童年》。
啊哦，嗯嗯，
对，那个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回忆录，像自传。
自传，嗯嗯。
然后把他这几年在这个音乐路上面的历程啊写成一本书跟大家分享。那个书倒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会知道说写出鹿港小镇的这个人从来没有住过鹿港。
而且也他那个他们家的后面也没有什么马祖庙后面也没有什么杂货店。
对对对。
很多人都寻着歌词去找那个马祖庙后面的杂货店。
就后来都发现说个老子给被骗了。
不过罗大佑真的他有很多经典的名曲哦。我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晚上葛兰高地跟碧兰豆的节目叫做空中歌声，有特别的介绍罗大佑这号人物哦。那当然我们节目也常常放他的歌，他的音乐实在是蛮动听的，有好多我都好喜欢。日后呢陆陆续续我还是会继续放罗大佑的一些音乐给大家。那刚刚这首歌呢是罗大佑跟陈淑桦主唱的。陈淑桦呢他也是最近的话题哦。你有没有看杂志？
最近他什么话题我是不知道，我是知道他最近又要出那个他的
精选集，但他本人都一直没有露面，对不对？
对，
最近有次就披露他已经得到严重的忧郁症，在家养病。
他如果那么久没出来，当然人家会以为他有忧郁症。
那他算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但是他在这个巅峰的时间，曾经他的歌艺哦转型到一个都会女子的一个形态。所以你记得他曾经出过一两片的呢类似这种，
对，那个时候他跟李宗盛合作的歌曲，
对，
都比较属于那种都会女性的，可是后来可能成绩好像不是那么好。
有一片非常好，
对，可是有一点感觉是突然不见了。
嗯哼，
那消失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出来，我相信这些什么所谓的忧郁症什么，大概都是一些公关手法。
嗯哼，
让你去回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
嗯哼，
然后呢顺势再推他的精选集出来。
嗯哼，
对，然后他就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
因为这样，因为我知道自从他那个什么失乐园卖的不太好的话，就隐藏起来了。
对，
嗯哼，然后还有就说他之前几年，他前两三年他的妈妈过世了，
对，
他妈妈是跟着他这个如影随形的，然后压力很大，
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当然了，除了这个演唱这首《滚滚红尘》的歌曲的男女主唱以外呢，我要讲这部电影呢，就是天君的这个专场啊。你还记得《滚滚红尘》到底谁演的？
这电影其实当年最算是一个蛮大卡司的电影，
嗯哼，
算是投资蛮大的一个电影，因为他请了不少大人物啊，那时候也算是蛮重要的，像林青霞啊、秦汉啊、张曼玉啊，这些都是怎么讲呢？有点像说，为了要拍这部电影，把这些大牌重新集合起来。
嗯哼，
那国片来讲，一般来说有那样子的大卡司的会比较少。
嗯哼，
那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蛮受重视的。可是，相对的，它被寄予厚望，但是在金马奖的这个表现呢，却不是那么的出色。
会吗？他我记得三毛拿到最佳编剧奖，
没有，他没有拿到。
啊？为什么？
不知道，他是没有拿到，所以他就自杀了。
哦。我印象中他有入围咯，那
有入围
最佳，这部片有入围最佳，
他当年应该是入围奖项非常多的，
非常多，
对，详细他到底入围了几项奖可能要回去查一下，但是他当年是金马奖非常热门的一部电影，可是相对的他好像得的奖项并不是所预期的那么高。
我印象中林青霞是继这个演这个杨慧敏八百壮士之后
得
到第二次的
女主角，
就是滚滚红尘嘛。
对，可是其他的像最佳影片啊、编剧啊都好，我记得都不是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到后来三毛自杀的时候，有人在揣测啊，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受到这部电影的表现影响，觉得说好像他自己投注了在这个电影上面有非常多的心力，但是觉得好像并没有受到相对的重视。
嗯哼，
有人这有此一说啦，但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能问他嘛，对不对？
对，
也问不到，
可以通灵啦。 等一下我再给你讲个小八卦跟三毛有关系的。那个我只记得那出戏就是《滚滚红》这部戏得到非常多的入围哦。
对，入围
除了男主角秦汉没有入围，其他都有入，还有女配角张曼玉还去为这个女配角哎，还不是女主角
哎。那个时代林青霞是比张曼玉伟大的。
后来只有张曼玉得的奖比林青霞还要多得多。
对对对 对, 对。
在之后张曼玉就开始大红大紫了。
对，其实反过来讲哦，这个这其实常常看电影的人哦，可以去回溯一下这些演员的这个成长历程。
嗯哼。
你会发现有些人得奖得的莫名其妙。
嗯哼。举个例来说，你觉得谁莫名其妙？
我觉得林青霞得的就有点莫名其妙。不是说当年他的对手是谁，我们已经不是很记得了。
嗯哼。
可是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林青霞，他从以前到现在的，我们会觉得说他的那个他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成熟，
嗯哼，
对，反而是张曼玉，你看他的那个表现是越来越成熟，这是很明显的，
嗯哼，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长期在看这些演员的表现的话，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成长的轨迹在，
嗯哼，不过至少我可以承认，就是这部戏真的我觉得很好看，我看完以后很感觉很好。
糟糕，我早就忘了这些演什么，
我只记得张曼玉有一天看到这个林青霞跟他讲，看到他家里有一双男人的拖鞋，说，你的大腿。
我这部电影我唯一记得就是它是一个
逃难的，
对，它就是
38年，
它就是刻画所谓的大时代的故事。
嗯哼嗯哼，
可是这种电影其实蛮危险的，
嗯，
因为你刻画越是什么所谓的大时代故事的时候，你的 focus 的角度越要小心，
嗯，
因为你怎么样从大里头取小，让人家能够在两个小时的影片当中能够很连贯的把这个故事串起来，
嗯，
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他当年有些舆论上或者是直接表现在得奖上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在整个编剧跟他的那个过程里头，他没有办法抓准整个大时代的那个故事里头怎么样取那一个小小的一点来说，这其实是蛮难的。那反而像一些小品的电影经常我们看得很舒服，那是因为一个小品的电影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故事，然后短像个短篇的散文，你是说散文如果你有一定的程度的话，你可以表现得蛮轻松利落的，可是你一旦要写出那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话，那你的功很好，所以电影也是一样，你怎么从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开始说起，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换个方法才能够把那么大的故事说成小的，那个其实蛮困难的。
嗯哼，所以这部戏如果现在要到这个珠片中心租得到吗？
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我发现我想要再重看一次就已经很难了耶。
对，台湾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如果说要去找这些老的电影的话，大概你比较容易找到大概就是那个电影图书馆
哦，
对，电影资料馆。那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电影图书馆在哪里？
在详细地址我不是我现在记不得，但是它就在那个青岛东路，在那个立法院的
台北之音那里，那
一带，对对对对，
醒吾大楼，
醒吾大楼，对，
嗯，
然后基本上呢，你要办会员啦，
嗯，
你要去看那些电影要办会员，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电影不能借出来。
只能
在里面看，对，嗯，但那种就正常在那个图书馆 study 一样哦，不是说你可以坐回家躺在家，然后抱着那个花爆米花那个看不一样的，对。不过如果说像一些其实这几年的电影会比较容易找到，如果再早一点的电影哦，可能真的只能到电影图书馆去找，
嗯，
那像中影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去出这些旧的影片，是很
可
惜
了，
对。
可是第四台也没放这部戏，
其实有。
有吗？
他们有过去有放过，
嗯哼，
或者是说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国放会放国片的电影台，他偶尔会放一些旧的影片，
嗯哼，
但是呢，这跟所谓的第四台的生态也有关，因为所谓的党营事业已经慢慢的没落了嘛，
哈，嗯，
那当时有一些第四台其实是跟中影啊或者是国民党有关的投资的话，
嗯，
他们就会很脑筋很简单，就会中到那个中影的片库嘛，
嗯，
因为那个不要另外花钱去买，
嗯，
所以早期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电影重播，
嗯，
可现在整个第四台的生态也改变了，
嗯，
那你也不太有机会看到中影的电影。
重播的电影都是那些商业电影，看了都看腻了。
港片比较多，
对啊，就是
港片比较多，因为中影
闹得很多，
因为中影他们这几年可能在这方面的那个这个 投资不多吧、嗯、所以有些电影很可惜就慢慢看不到了、
嗯、
除非啦像去年曾经有过就是有关台湾电影的这个怀旧的就是台湾新电影浪潮二十年的回顾那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像小 B 的故事啊、
嗯、
然后儿子大玩偶啊
风归来的
人这些在台湾所谓的新电影发展上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电影、
嗯、
如果你错过那一段机会在看这些回顾这些老电影的话、
嗯、
很可惜你要再找到这些电影可能会有一点吃力
嗯哼
对如果说有人看过小 B 的故事齁、哦、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小 B 的故事二十年后的场景在哪里
哦、啊、在哪里
淡水啊
啊哈
小 B 的故事那个小 B 的家壁橱家他的家不是翻墙出来就是在河边嘛、
嗯、
那就是淡水老街、
哦、
淡水堤旁边、
嗯、
现在是那个孙兴开了一家那个咖啡店、
哦、我知道我去喝过
对就是孙兴开的咖啡店往渡船头再过来的那一个巷子口
嗯
那个巷子口就是小 B 翻墙出来那个书还在
然后被人家砍到了然后那个流血了流很多的那个昏倒在旁那个大榕树旁边
哎，那个大榕树就在再往回走、嗯、有一个在河边的地方、嗯、对那个其实那个场景你在回顾那个电影在看、嗯、你会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二十年来淡水的变化淡水镇公所应该强烈建议淡水镇公所把这部片子买下来作为这个证实的
你看我们是有看过这部戏所以对这场景的印象就很深刻就很多人就去韩国旅游、哦、
啊
韩剧不是很流行吗我们就要去那个什么某些演员啊什么车仁表啊什么人他们演这一出对手戏的时候他在哪个场景他们就成了那个场景的观光点我们应该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回顾因为我们有看过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如果叫我没有看过韩剧日剧的人跑去那个韩国或日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对其实电影其实有一种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它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说故事、啊嗯、或者是一个艺术表现它也可能是一种怎么讲呢它可能是一个行销的一部分、
嗯、
但这种行销并不针对这个电影去做的行销活动而是以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的行销活动那像刚才讲的那种韩剧或者是现在最热门那个魔戒、
嗯、哼
魔戒它这个出来之后呢它等于是帮这个纽西兰观光局做了不要钱的广告、
嗯、
你想想看之前纽西兰观光局曾经花了不少钱在做一些广告可是你没有印象、
嗯、哼
他曾经在台湾花了很多钱哦，在台湾的电视台上放那个就是把纽西兰的风光拍成一连串的影片、
嗯、
然后播个大陆的影片、哦、吸引你去那个纽西兰观光可是你有没有印象你没有、
嗯、哼
可是你那个魔戒一二集一出来之后所有报纸上旅行团打开来看啊，魔戒纽西兰之旅、嗯、有没有
没错我第一次看到魔戒第一集的我说天哪这哪里的风景怎么这么的美啊我到处去打听原来是纽西兰就让你很想去纽西兰
所以说这是一种这个某种程度来讲它是替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去做一个最好的行销
就像侏罗纪啊就恐龙的那个在夏威夷的某一个岛
岛上它那个岛就变成一个类似像一个游乐区、
嗯
啊、你如果要到夏威夷你可能另外花钱去坐直升机、嗯、去那边兜一圈、
嗯、
所以像为什么我们像刚才讲到那个像淡水小镇应该淡水镇公所应该把这部电影买下来、
嗯、
这个让那边常人有人经过啊或者是他们办一些文化活动的时候可以让他提醒说我们透过这样的电影来告诉你淡水的成长、
嗯、那九份应该把悲情城市买回来
对对对
九份每次走到悲情城市拍摄的地点大家都会特别的介绍
我告诉你如果是针对份的这一个跟悲情城市之间的关系的话、嗯、九份的那个台北县政府哦承办人员哦相关人员都应该去上吊自杀以谢国人
为什么
你会发现呢、哦、悲情城市让九份变成一个观光点
没错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一部电影对于一些其他的、
嗯、
尤其是特别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哦有的时候不是你预期得了的
那问题是在国片都没有人看啊所以要推销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观光旅游点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国片没有人看、是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这跟很多都有关系啊、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今天主事者、
嗯、哼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电影这个东西、
嗯、哼
那文化产业在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认知里头他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观念问题、
嗯、
比方说像韩国人就对于这种东西很强调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瞬间突然冒出韩国文化相关的产品、
嗯、哼哼
电动玩具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产品、
嗯、哼哼
然后电影也是、
嗯、
歌曲也是、
嗯、
连续剧也有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啊台湾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啊、哦，我们都看过韩剧看过韩片然后知道我的野蛮女友知道什么对然后你就会去一些 韩国的那种观光景点，韩国就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那你找个十年，你说去韩国干什么？大概都是去华克山庄赌钱，
没错，
对不对？
对。
好，你现在就变成好多地方出国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的，
还有影友会在国外当地举行，
对对对对对，
偶像明星。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什么台湾走出去哦，你在那边自己喊喊没有用啦，你如果能够拍出一两部像《悲情城市》的，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电影在全世界做一种。不要单纯只是一个电影的，你可以结合其他的东西进来的话，它效果非常好。
电影不只带动观光事业，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吧。我在8年前吧，我去澳洲一趟，我看还有就是我之前不教过华语，国人到台湾来学中文，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他说因为我们喜欢刘德华，因为我们喜欢张曼玉，所以他们很多人来学中文，因为崇拜明星。就你会发现以前韩文系都没有人读，现在韩文系很多人在读。
对对，以前韩文系哦，你们去看那个，因为现在比较麻烦，因为以前你还可以看那个大学联考填志愿的顺序来看一个趋势。
对，
现在已经这种趋势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因为那个升学制度改变的关系。可是以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像什么韩文系、日文、俄文系、
韩文系、
土耳其、
阿拉伯语，
对啊，先考进去以后再准备转系的。跳板，那基本上都不是有很多人能够这个从一而终念完的，因为没有什么前途嘛。可是你看，一下之间那个韩文系列很热门，
而且坊间还有很多韩文的
补习班。你搞错啊，5年以前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
哎，我真的好后悔，我以前好多韩国朋友都没有好好利用一下。以前到韩国看什么东西都很便宜啊，
对啊，
都没有想要去做进口啊什么的。
对啊，其实韩国最强的除了是像这种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有关文化产业电影啊、这种东西造成的一些周边的繁荣、它的影响力。那除了电影以外，像电动玩具也是啊，像那个我们最有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个炸酱面
啊哈
女孩，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剑兔，对不对？它那种其实都是带动整个产业的，它不只是它一个动画出去，你看看它的授权商品啊，
附加价值太高，
非常的高。对，你说今天说，台湾能够走出去，你如果光靠阿贵在家里头喊说，吃脚皮。
所以台湾的人，台湾的朋友可能要动脑筋想想了。
哎，我们动脑筋想，也要上面的人想，知道对不对？
如何能够让台湾这个经济再度被带动起来？
对、
有哪些方法？还是创造几个棒的明星啊，让大家来崇拜一下？
对啊，
要不要想一想、啊？
对，就好好想一想，因为有的时候明星也不一定是，像刚才那也很好玩，韩国人要来学中文是为了找刘德华，那应该学广东话。我搞错了。
好，我们扯聊这么多，等一下要问天俊说他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或是说到底我们这个过年的时间，还有3个礼拜就要过年啦，我们要看哪些电影可以租回家看呢？然后我们再跟天俊继续聊聊他的这个专长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就听到刚刚我说那《滚滚红尘》啊，什么都有提名，唯一男主角没有被提名入围的秦汉，他演了一部戏哦，叫做《小镇医生的爱情》。听过这部电影，但是你可能没有看过，我们来听听看，是由潘越云演唱的这首歌《小镇医生的故事》。
是不会每个人都知道。 情绪的悲伤不是这音乐是个告白，并非解释，并非解释。我想怎样的答案你都不会满意，别人的故事也许不必为他哭泣，当爱和欲交集最愚蠢都被放弃，有什么比真爱更需要道德勇气。就是从你小镇的那一段吹起来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 105.5新港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今天很高兴我们请跟我们聊电影啊、哦。那下一个阶段呢，晚一点我们会开放call in。那现在听众朋友先不要着急。那今天呢，天俊会在9点钟之前呢，跟我们一起这个聊聊本周有哪些好看的电影，过年有哪些好看的电影，过年在家无聊你要做哪些片呢？那我们来听听看。天俊的说法啊，
其实今年哦，你会发现每一年大概到了这个年初的时候啊，都会有一堆所谓的这个电影奖开始公布。
嗯哼，
因为大概在2月左右就开始会有金球奖啊，奥斯卡金像奖就要公布前一，就是等于他要替前一年去做一个总结。啊，看哪一些这个优秀的电影要出现了，所以说这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电影哦，可能会要搭配这种所谓的这些奖项，开始有一些新的电影啊、哦，跟这个得奖电影有关的就开始出现了。不过今年还是照例啊、哦，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贺岁巨片，对不对？每一年都会有所谓的贺岁巨片，那今年。这个香港方面港片部分呢，我这边还没有看到有关贺岁片的资料。不过呢，在这个西片方面，八大片商这方面呢，倒是有几部电影是确定会在除夕前后会上的电影哈、哦，包括了像英雄是下礼拜要上的，英雄其实是八大的啊、哦，其实是严格说起来它是外片，
嗯哼，
但是呢，因为它包装了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色彩里头，所以他也被不知道视为国片还是外片了啊、
哦？那时装片咯，
不是，英雄这故事是讲这个英雄这部电影很好，大概解释一下。这部电影我查了很多这个网站的资料呢，他对于这个剧情的叙述大概都是一句话，就是刺客刺杀秦王的故事。
嗯哼，
很简单，就那么一句话。可是呢，这部电影 广告非常多，这个沸沸扬扬，这个吵翻天，非常热闹啊，甚至于他也得了今年的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的提名。然后呢，公关公司也花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精神跟金钱在宣传这部电影啊，像昨天那个导演啊也、也来台湾了，为这部电影做宣传。他在香港跟大陆的这个票房也是十分的好，特别是在大陆。其实到底为什么他票房好，其实大家不要被一个被骗了、简单讲就是不要被骗了。因为大陆其实他们对于影片的播出是有相当的限制的、就说你今天有一部电影要拿到大陆去放，你必须像过去一样，我们要通过新闻局的检定，好你可以放了，然后还要限制你拷贝的支数、所以说一部电影能够拿到大陆去放，本身呢它就会有重重的那假设一部电影在大陆卖得非常好，那你要第一个要考量就是说它的拷贝支数有多少、就说它是不是大陆官方所希望被人民看到的电影，所以他这部电影在大陆卖得很好，反过来讲他可能是某一种程度的样板戏。基于这个道理，再加上他的所有网站介绍只有一句话，所以这部电影虽然非常的热闹，但是说我根本不想去电影院看。在那边偷偷透露一下，假设你对这个事前知道电影或剧情不喜欢事先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或剧情的话，请你把耳朵先捂起来哈，三秒钟。我告诉你，这个电影的结局是刺客没有刺杀秦王，而且告诉大家说，秦王是非常伟大的。他虽然用恐怖手段统治国家，但是他的贡献是非常的无与伦比的。你想想看，他其实是包含很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所以这样子一部电影，你还想去看吗？算了吧，不要看了。
可是我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人说哇，一定要看这部戏，非常棒。
对对，因为这部电影它强调的是华丽的场面，因为大陆人工便宜，他们非常多的场面就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大陆每一部戏几乎
都是
这样
子，对。然后他是等于是为了要替政治服务，所以说在政权的支援底下，他的这一个场面的浩大是无与伦比的啊。比方说我们回过头来讲《魔戒》好了，《魔戒》里面看到一大堆那个。什么半兽人围着那个城在那边攻城战的时候，那大部分都是电脑动画做出来的。可是呢，英雄这部电影里头都是真人，你就想象到那个场面之浩大。可是反过来讲，一个大场面的故事哦，你可以拍两个多小时，但是剧情介绍就一句话，你觉得这个电影能看吗？
为什么大陆喜欢演那些荆轲刺秦王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个题材了。
对，这个其实很好玩哦。我们回过头来哈、去了解一下他们那边对秦始皇的定位。你就会发现他们对秦始皇的认知跟我们对秦始皇的历史定位是不同的。所以你不要拿我们这个地方台湾地
受的教育来看
《英雄》这部电影，你可能看完以后可能会指着荧幕骂叉叉叉。我告诉你，
说不定我们的教科书跟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同，
不同，完全不同。
的认知
完全不同，
我们都是被这个教育洗脑的，对不对？
也不能讲说洗脑，就是说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跟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我们小时候受的是一个角度的东西，然后他们提供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夹在这两个角度之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如果说你有兴趣深入的了解，那你如果没有兴趣，那请你不要相信两边任何一边，就这么简单，
自己去判断。
对，
好。精选完了呢，还有哪部好看的呢？
今年除夕大家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有一部电影是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这部电影是迪士尼的每一年的都会推出的一部动画片，叫做《星影岛》。星影岛，它其实就是把那个金银岛的故事哦，做了一些改编啊，把金银岛这个海上冒险的故事呢，移植到这个宇宙航行上面，一样是这个挖宝的故事哦，只不过传统的故事是坐了一艘船，然后到一个小岛上，它这个到了这个今年迪士尼的改编的动画里头，就变成你坐一个太空船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挖宝。对，那这个电影为什么推荐大家看到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比较值得一看的是它这个电影在电脑动画上面的突破，可以去享受一下那个所谓的声光效果。那另外就是今年的元旦除夕这一档呢，还有一个电影是一定要看的，就是说喜欢看热闹的朋友一定会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做《007》第二十集，叫《谁与争锋》。
洋片。
对零零七嘛、嗯、对已经拍了20集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请问现在零零七到底是谁呢？
诶这就是你这个太忙了平常没看电视。
我都没看忙选举啊那有空。
对啊没空嘛最近有一个广告也是非常热闹
啊。啊章子怡的吗？
诶章子怡跟皮尔斯布洛斯
男。就是他吗、
就是、
还是
他、就是、对对对就是皮尔斯布洛斯
男。因为零零七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人嘛。
对看情况会换人、嗯。那目前为止皮尔斯布洛斯男还活着就是
了。嗯哼。
他不是坐上一个那个在泰国的那种三轮车吗、嗯嗯嗯对不对？然后
那广告，那广告好大的卡司。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广告其实也是顺着这一个零零七要上档这个事，哎、
啊，
可是都会想到。
但是女主角绝对不是章子怡吧？
女主角不是，女主角是何律师。去年因为演那个Monster Ball 那个叫做拥抱艳阳天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这一位黑人女演员、啊
嗯、
那她在这个电影为什么会屈就这个电影我是不太了解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那个零零七电影里头女主角大部分都是花瓶的角色、
嗯、
那何丽贝瑞也是一个蛮称职的花瓶就是了、哦嗯、那个身材很棒、
嗯、
那当然颜色不太一样跟传统的
巧克力色
对对对对对不太一样啊对但是
换个口味
对换个口味黑巧克力啊好所以说这零零七第20集啊郑峰也是在这个除夕这个这一档上的这个非常热闹的电影、uh-huh. 那这个电影的内容大概就不用深究了反正零零七
反正很商业嘛
就是那个样子
最后零零七一定会赢嘛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抱着美人归嘛
也一定的嘛
就答案都一样
在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这部电影其实齁、哦、是真的是你只有拿了压岁钱口袋有红包发不出去的时候去看的
啊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想去花钱看一部广告片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
意思是就天俊在这里就不做推荐了
我不推荐这个电影为什么其实哦，它的商业的介入非常的深。零零七手上拿的、抽的、用的、玩的、开的，全部都是广告商提供的。
哦，
所以说你等于是把这个电视上所有的广告片段综合起来，然后去拍成一部电影。
嗯哼，
我不知道这种你会花钱去看广告吗？
嗯哼，
对不对？
然后他掏出来还是信用卡 ，Visa 卡。
哦，不好，Visa 对。
因为帮 Visa 做广告。
对，所以说这整部电影的商业的这个痕迹非常的深啊。
嗯、
那你只是看到一部非常长的一部广告片而已。
嗯、
所以我平常看过在电视看免费的，我不会想。去电影院花钱
好了照你这样说那赶快再推荐那个可以看的然后值得花钱的、
嗯、其实今年的那个因为得奖了哈、哦、有很多得奖的电影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它上档的时间可能都要到过年之后了、哦
嗯、
像现在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哦、最重要的像纽约有一个国家影评人协会的这个奖已经出来了哈，已经正式。那这个得奖的名单呢，包括他的这一次得奖的名单里头最重要的电影叫做《战地情人》，这个琴是钢琴的琴、
oh, okay.
啊。这个故事呢是叙述一个犹太籍的钢琴师在纳粹在二次大战时候受到纳粹迫害的故事啊。这个他得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跟最佳男主角4项大奖。
嗯哼，
啊是这个国家影评人协会，美国的国家影评人协会的这个奖项。然后另外呢，这个国家影评人协会把女主角奖颁给了《出轨》里头的戴安·莲恩。那戴安·莲恩她也是在纽约影评人协会得奖之后呢，再次因为《出轨》这个电影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肯定啊。那另外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叫做《远离天堂》，那这个电影呢是拿下了今年的国家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女配角跟最佳摄影两个奖项。那这个《远离天堂》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电影啊，它这个故事非常的复杂而且很深刻啊，它讲的是他触动了很多那种记忆。他的故事是在背景是在1950年代左右、
嗯、
那个时候黑白冲突很激烈的时候、
嗯、
那有一对夫妻表面上是那种非常和乐美满的，但是有一天那个妻子不小心发现他的老公跟另外一个男人有染。
嗯哼 ,OK。
好。然后他这样子他受到这个刺激的人就觉得很打击很大、
嗯、
可是呢他在这样的后他的依靠的对象是他的黑人园丁。
嗯哼，
所以这个电影直接触及了两个美国人的禁忌啊，
黑人跟白人之间
黑白冲突，
还有 gay、
哦、还有同性恋的问题、
嗯哦、
特别是他把时代设定在那个最保守的50年代、
嗯、
所以这个电影是一个蛮有这个戏剧张力的电影、
嗯、
所以他也得到了不少的肯定啊、哦、那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影评人奖的这一次的这个得奖名单里头，他获得的是这个最佳女配角奖。 那最佳导演呢是《战地情人》的罗曼·波兰斯基，那这个是大导演就不用再多说了啊、哦。那最佳男配角奖呢，他是给了克里斯多夫·华肯。
嗯，
克里斯多夫·华肯呢是因为《神鬼交锋》，现在这个礼拜上的啊，《神鬼交锋》这部电影里头，他演的是那个里奥纳多·皮卡迪欧的爸爸。
嗯哼，
他以这个角色呢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的得奖啊、哦
嗯。
那克里斯多夫·华肯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
嗯、
但是呢，你如果看过这个人，你就知道，哎，很多电影里头都出现过这个人。啊、那比较有名的像那个断头谷，
嗯
，Sleep Hollow 那个里头那个断头鬼，
嗯哼，
就是克里斯多夫华肯演，他当年是因为演出那个越战猎鹿人里头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很有名的拿着枪指着自己的头，
嗯哼，
啊、玩那个俄罗斯轮盘，他因为那个角色获得当年的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奖，
嗯哼，
所以这也是大明星哦，所以这是影评人国家影评人协会的这个得奖名单，所以这几部电影都变得。让人家很期待，
嗯哼，
很期待。好，那另外一部电影呢，也要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如果说过年的时候可以去租来看，如果它话，
嗯哼，
因为这部电影不久前下档了，这是一部墨西哥的公路电影，它是一个墨西哥的青少年公路电影。这部电影叫做《你他妈的也是》，And Your Mother Too。这个电影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得了9个影展的最佳外语片。
你看过吗？
我还没看到，但是很期待，因为这部电影我其实之前就想去看，但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
看这剧名我就没兴趣，不过我知道它有公车广告
啊，真的吗？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哈、哦。片商在引进的时候，他为了要增加他的收视率啊、票房的收入，他特别强调的是，他当中有很多所谓的激情画面是真人真实演出啊。这个当然会引起某一些人的这种好奇去看啊，
嗯、
当然看过人都会说啦，那你还不如去官网上当150买一片哈、啊。对，所以说那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的电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冲击，他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是如果说在过年的时候他有出录影带或是 VCD 的话，特别推荐给大家可以做来看。
再讲一次片名
哦，这部电影的电影名字叫做我在跟大家讲一次，这是电影名字哦，我没有在指涉任何人的意思哦，阿扁不要误会哈、哦
嗯，
叫你他妈的也是，好、哦，这部电影叫 And Your Mother Too， 这是
那跟阿扁误会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子骂他。好。这个是题外话哈。
哎，那我问你，那个《神鬼交锋》你是介绍过了？
《神鬼交锋》，昨天又忘了介绍嘛。
嗯、
那我今天来稍微介绍一下好了。
嗯《
神鬼交锋》这个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所谓的娱乐片，所以说假设你今天觉得心情郁闷、上班不顺，然后这个手气不好、乐透没中的话。花个几百块钱去看一下这种娱乐一下的电影是不错的啊、哦！
可是娱乐它不是真人真事改编吗？
对，这是真人真事改编，这发生在1963年的时候、
嗯，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啊、哦！它当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很有意思的新闻故事。它、
嗯、
也是其实早年的读者文摘曾经把这个人的故事写出来过。那这个人挺年轻，只有16岁啊。这故事的男主角他只有16岁，也就是这个里奥纳多皮卡迪欧饰演的这个角色。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行骗天下、
嗯哦、
骗是骗子的骗，他开始行骗天下、嗯、那他曾经这个假扮成代课老师、医生、律师，甚至于是这个航空公司开飞机的这个飞行员、
嗯哼
哦、行骗天下，然后动不动就开假支票、
嗯、哼，
这样就可以换现金回来，
所以这本人应该是很聪明的，
非常厉害、
嗯、哼，
然后这部电影当然卡斯很大，除了这个导演是史皮伯嘛、
嗯哦、
史蒂芬史皮伯、里奥纳多皮卡迪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对 Tom Hanks 这个都是奥斯卡奖的大将啊、
嗯、
那可是电影很好玩，这电影从头到尾开始拍到杀青只花了53天，
所以这部电影质感怎么样？
质感应该还好，因为在那个它不算是非常大的制作，但是在这个史皮伯的这个麾下，你能想象出他的这种底下做出来的电影一定的品质，
相信他票房应该很好，
票房非常好，他是全美票房冠军，一周对
53天肯定花不了，
赚不少银子回来，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这个故事，你说你想从中得到什么东西，那就算了吧，你就是看一下爽一下就好了。你可以看到指人家怎么骗人的啊、
嗯。
那当然了，你如果说真的想要得到什么的话，你可以每天看看这个我们的报纸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又被刮刮乐骗了哈，那可能会比他那个骗法更高明一点。
嗯、
对，那基本上他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呢，是说。他这个16岁的骗子不但行骗天下呢，他还成了 FBI 的所谓的犯罪学的专家、
嗯、
就是 FBI 把他请来，然后请他来帮忙抓其他的白领阶级犯罪的。
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个车大盗，
哎，对，
马先生，他就是很会偷车，几秒钟可以破解那个车马车，然后他这个现在也是帮助我们这个情治单警治单位
怎么去抓偷车贼。
对，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啊想要做小，想要抓，想要先做过小偷。所以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啊，娱乐性蛮高，这部电影是娱乐性蛮高的。所以克里斯托弗华肯因为这部电影获得加拿大男配角奖，是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他的表现有多好。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啊。对，如果有人看过 Pop Fiction， 那个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
我忘记了 ，Pop Fiction。
你问到我也问到了，因为我完全
不。那个就是那个电影也蛮老的啊。那个 Pop Fiction 里头，他也有演过一个角色，那个他的角色都有点阴森、恐怖，因为他的怪喜，要不然就是有点神经神经的。但是这个人演技真的很好。
沉默的羔羊吗？
哦，那个 Pop Fiction，
没关系，等你想到再告诉我。
什么我忘了。
好，哎，这个之前有一部下档的戏，有人说很好看，叫我一定要去看一下《我的希腊婚礼》。
哎，那个很好看，那个
好看吗？
那个非常棒，那也是大家推荐又。推荐
、好久没看电影，因为电影院现在电影票太贵了。
没有关系，那个像这种电影哦，大概
租片子就可以了。
对，很可惜，就是说像台湾的八大片商，他会压迫那个租片的时间。这样子是好的，因为你不会因为说啊，我在等录影带，所以我就不去电影院看，它票房会受影响。可是相对的，像国片啊，那个在这方面就做得很不好。比方说，我前一阵子看了一部国片叫《男人四十》，那电影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棒。
是，
对。可是呢，那部电影还没有，连二轮片都还没开始上。DVD 已经可以租到了，你看他这样子的做法，谁愿意花比较多的钱
去电
影
院？
对，就是很不好的一种啦。所以说，国片会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啦。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国片还有信心的话呢，有一部电影要推荐给大家看，叫《蓝色大门》。我在这边已经推荐了好几个月了。那《蓝色大门》现在还在一些二轮电影院可以看到，比方说像景美的《乔欣》。如果说想要看这部电影的人，可以把握机会哦，你可以去看那个《乔欣》的这个两部连。有神鬼认证加蓝色大门
100块而已，
对，而且蓝色大门这部电影呢是强力推荐，特别是怎么讲呢，台北的朋友们。
像我喜欢看那种浪漫爱情文艺喜剧，那应该看哪一部？我的希腊婚礼吗？
对，那部电影就是所谓的浪漫喜剧。对，那部电影是小成本小制作，但是它的票房跟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每一就是像十月就有什么金马展的电影影展啊，或是什么什么电影节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大概什么时间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其他比如说西洋的电影，那个欧洲的啊或什么的小品，很棒的。
其实像这种电影的话，现在比较不像过去一样，过去可能就是每一年要依赖这个金马奖的主办单位，他们会在每一年金马奖大概都是在快要年底的时候嘛，会做这个所谓的金马影展，然后会把一些国外的比较冷门的或者是其他文化背景的电影找出来，好，提供给大家欣赏。可是呢，这几年来因为欣赏这样的电影的人口已经慢慢被养成了，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影展，你一年四季啊，12个月通通都可以看到。对，那你要找这个资讯呢很简单，基本上台北啊大概就是中影的真善美电影，它大概都在放这些，然后像春晖影城啊，也会有这样的电影啊，角色影城，然后再来就是像国宾啊，国宾他们在那个叫做威风广场嘛，威风广场的国宾呢，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们想要抽一个厅出来专门放这种所谓的艺术电影。所以如果说你对这，因为但是这种艺术电影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每一部电影都上的时间不长，且它可能都只有一两个，甚至于只有一个电影院的一个厅在播，甚至于有的时候一天还播好几部啊，你可能只有某一个时间可以看到这部电影，那你就可能如果喜欢看这类电影的朋友的话，你可能要随时去查更新的资料，我们这边报的可能都不准。
好 ，OK， 那讲了这么多呢，那个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好了。当然，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呢，我们的音乐会多放一些，因为天俊等一下呢就先消失。
对，大家去看这个，先要去看看电影，然后大家有什么电影？
是，那我们现在放一首音乐，我们来听听看，也是电影的歌曲哦。来听，还记得《搭错车》这部戏吧？《搭错车》里面有一首插曲非常好听，叫做《请跟我来》，是苏芮的歌声。
踩着不变的步伐，是要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与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最不注意的是
现在收听的节目105.5新档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呢，请到天俊呢，跟我们聊了一个小时的电影。可惜呢，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个9点呢，天俊就必须要这个
赶场，赶9:30的电影。
那所以呢，剩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由我美嘉为大家服务呢，也是继续聊电影。我们来聊聊电影的名言。有哪些电影有些这个著名的名言，如果您知道的话呢，等一下我讲出来你可以告诉我是哪内容啊，说明可以来玩一个有奖征答。此外呢，我也想听听看大家的推荐电影，比如说呢过年呢快到了啊，剩下3个礼拜要过年了，过年在家通常的都除了一家人团聚以外，就是打打小牌娱乐娱乐，那有些人就去租几部片子来看呢，那您推荐哪一些好看的经典之作要可以要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也欢迎稍后呢您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两句call in电话一直是新手25000276，老手呢是2505777，稍晚呢我们开始接call in。刚刚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主题曲之一搭错车的这部插曲，叫做请跟我来，很好听。那它的作词作曲是梁鸿志，那主唱就是苏芮跟他的这部戏的导演于堪平，
这很难得哦，听到于堪平唱歌，
好像是101首歌哎。
我发现导演唱歌好像，如果说大家如果对一部电影叫做笑脸的安娜有印象的话，里头很好笑，他的电影原声带的歌都没有在电影里头出现，可是呢，他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有一首歌是侯孝贤唱的。
嗯哼。 幸好没在那个出现。
人家那个电影卖的已经很不好，不要这样糟蹋人家，是不是？
我发现国内卖的实在都真的不太好。
不，我觉得也有一点怎么讲，有点可惜啦。大家可能哦，观影的习惯被养坏了。像刚才提到那个《笑脸的安娜》这部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但是呢，也很可惜的是说，一曲然后没有在电影当中出现。他那个原声带的歌曲哦。某种程度去深化了这个电影当中每一个角色的深度，
嗯哼，
但是他因为没有在电影里头出现，结果呢，你在电影里头那个人物的表现就很平面，
嗯哼，
然后你要透过一张原声带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人物的深度是透过一首歌出来的，
嗯哼，
很可惜，很可惜，所以我们的电影的，导演之外呢，整体行销企划或者是这种整体规划的人可能还需要再加，
嗯，他们缺少像天俊这样的人才。
没有没有，
你要想为我们电影事业贡献一下。
哎，贡献什么啊？看歌吗？他们想把他们搞垮吗？
哎，等一下呢，我就来问大家一些电影名言。在你这个要离开我们的这个播音室之前呢，来考你一个，但答案你等一下偷偷告诉我。我顺便想问问听众朋友，如果答对的话，我们来送个小奖品好了。有一句电影的台词是这样子的，我的师父常说啊，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放开，您得到的是。请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这是哪一部电影里面的电影名言？知道的话，欢迎大家call in给我们。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啊，是由这个应该是辛晓琪这边演唱的，它的主题曲呢就是一部电影叫做《新不了情》啊，它是这首歌最早呢是辛晓琪来演唱的，然后之后呢是由万芳演唱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啊。那这个后来万芳也把它唱红了，叫做《深情难了》。那在这歌声中呢，天韵是不是要跟我们拜拜了？
大家晚安。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拜拜，天俊。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真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换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如何厮守，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我们节目明天早上会有重播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半。此外呢，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我这边再播报一下。如果您要重复收听以前的节目的话，请到网络上面打mika.amall.com.tw， 而且您可以上网去留言，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批评指教，非常欢迎您。刚刚呢，跟天俊呢，也就是我们星期五的电影看过来主持人聊到电影啊，天俊呢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推荐了好多部今年这个春节左右呢会上档的电影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很久很久没有到电影院去，为什么呢？太贵了吗？现在一张票大概要250块钱，还有呢，还是电影院里面人太多。我如果感冒生病，很容易在公共场所被传染，就是电影院了，或者是说找不到伴，也懒得出门，或是您习惯在家就是租 VCD、租 DVD， 在家里慢慢享受呢。在这边呢，等一下呢，我会跟大家就是玩个小游戏，我今天会讲几个这个电影的名言请您告诉我，您知道这是从哪一部电影里面出现的对话对白，或是说欢迎您 call in 呢，就告诉我们说，您觉得哪几部戏呢是您从年轻到现在觉得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戏，希望大家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不妨呢去租这些电影来看一看，推荐给大家这些电影，或是说你也可以告诉我说，您看了那么多戏，您觉得你最敬佩哪一位荧幕的明星的演出演技，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扣音电话有两支啊，新手呢，请您扣25000276，手呢，请您扣25057427。那顺便呢，在每个节目的这个片段呢，我们都会要准备这些国片的经典主题电影主题曲给大家听了。刚刚您听到这首就是辛晓琪唱的，是在《新不了情》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我想应该是第四台重播最高的一个重播率最高的一部国片了，它的男女主角就是刘青云和袁咏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不过好像电影的人哦，不是辛晓琪，最早是辛晓琪唱的，后来是万芳把这首歌给唱红了。稍晚呢，我会放这个万芳的这个版本，你听听看，你喜欢哪一种这个情，哪一种歌声呢？好，我们现在先有空音进来，我们先这个接25057427。你好，快乐补习家，你好，
美嘉姑娘，你
嘿， 你好。
哎，说到喜欢的电影哦，
嗯哼，
我以前看过的电影很多，
嗯哼，
那是很早，可是有的电影哦，我已经说不上，但是印象给我蛮深的，有一部电影叫做《曲和泪》。
曲和泪，
嗯，那是形容一个音乐家的故事，
嗯哼，
我看过很多音乐家的故事，都是蛮好看的，
嗯，
可是都是比较早的电影，现在的电影我不太喜欢看了。
嗯哼，
虽然它的拍摄手法是蛮高明的，不过它的内容啊，已经不敢领教了。
你现在最
我看的最气的一部电影是《阿马迪斯》。
为什么？
他不知道他演的好像那个是个疯子，好像人不正常。我的天哪！
嗯哼，
我看人家把那个电影说，哎呀，多壮多棒。就是说，因为我看了《阿瓦迪斯》还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是下片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
嗯哼，
我看了一肚子火。
你有多久没看戏了？没到电影院去看戏。我记得好像很久，在别的节目中里面有说过。
对，大概最少有20年了。
现在电影院都变很多，哎，都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多，嗯，像以前什么《魂断蓝桥》啊，
嗯哼，《
吊人数》啊，那些叫什么，有的名字我实在一时也想不起来。还有，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野玫瑰》的，蛮好看的。
野玫瑰，
那是德国片子。
嗯哼哼哼，
以前电影蛮好看的，我看过很多，以前看过很多德国片。叫不出名字了。
刚刚我们这个来宾天俊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国片，国片也好，洋片也好，在春节上映，有空的话不妨去看一下嘛。现在电影院都很进步，哎，
我以前去看电影的时候，你知道最早一张票多少钱？
哎，不知道。
我刚来的时候一张票3.8块，
是，现在是最少。
后来慢慢涨，涨到差不多100多块的时候，
嗯哼，
我就没有再去看电影了。
嗯哼，
现在已经涨到250块一张，
去看看吧。现在电影院都很新颖，哎，有很多很棒的设备哦。
设备很棒，电影不好看。
嗯，哎，他刚刚推荐了几部电影，我倒觉得您可以有空去看一下。嗯，
好。不过我今天看到电视上广告那个什么， 武侠片，
嗯哼，
那个是大陆导演
张艺谋的英雄，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看这个可能比那个比另外那部上前一阵子很轰动的那部，
嗯 哼好，
那部不好看，
嗯哼，
完全美国手法，看起来真是不舒服。
好，这你刚刚你说的那个很轰动，就是我们的谜底，哈哈！我刚刚讲了一个电影名言。OK， 刘文，非常谢谢你跟我分享啊。那个我们这个行政电话，麻烦你扣一下进来，我们这个行政人员有事情要跟您联络。
哦，这样
的，是的，你先，
好，
拜
拜。
嗯，可见他还是没有讲我刚刚的题目啊。我刚刚题目是说一个电影名言啊，听听看，你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可能会记得这句话。他说，我的师父常说，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放开，您得到的是一切。这到底是哪一部电影的答案呢？嗯。刚刚呢，刘伯温已经把这个谜底已经几乎就讲出来了。那既然大家都不知道呢，我就告诉大家好了。他刚刚说有一部戏前阵子蛮红的，这个大家常常提到，就是《卧虎藏龙》啊，对不对？你还记得有这么一句对白吗？我再讲一句对白，也许等下空运进来的人，你可以顺便答一答题目。如果答对的话，我们来一个奖赏好了。记得你看过一部西洋的电影，曾经有做这样的一个对白，是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吃到什么口味，每天都要吃点苦的东西，以免忘记苦味。你还记得这是哪一部电影吗？因为这最近呢是很流行一些电影名言，虽然那句话是短短的一句。看了这部戏你很有感觉，或者听了这句话很有感觉，通常你会记得。那也许你不知道没有关系，等一下再告诉你答案。我们再接下一通口音。快乐不及待，你好，你在线上。
喂，
嘿、hey, 你好，
哪家？
嘿、hey, 是你好，
嘿、hey.
请问您是
5065班
啊、oh, 你好好，你要跟我们分享是要帮我们推荐好看的电影吗？
我想不要怀念的吧。
嗯，好啊。
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英雄本》，就是那个古龙演的。
有《英雄本色》吗？
它里面有个插曲哦，它有一个片段里面有个插曲。
嗯哼，
在那个酒店里面啊。
嗯哼，
他跟那个李子雄在讲他以前的故事。
嗯哼，
那个插曲你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你要说说看，基本上这部戏我都没印象。
他的歌名叫《几许风雨》啊，刘文唱的
啊、哦，是，
对啊，那个音乐很棒，
嗯哼，
对啊，你可以去找。
好 ，OK，
对啊。
那您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呢？那深刻最喜欢的？
常看就是《英雄本色》啦，
还是《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有好几集耶，
第一集啊，
啊，所以第一集永远让人家最
对、啊、
最怀念。
就是《倩女幽魂》也是第一集的，
《倩女幽魂》也只有一集吧。
他有很多集，只是说名字不一样。
那后面还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是《人间道》啊。
可是那已经没有张国荣跟王祖贤了吧？
对对对对对，
只有
第
一
集是有，第二集有张国荣。
嗯哼，
对，
嗯哼，你还记得《倩女幽魂》的印象深刻的片段吗？我因为张国荣跟王祖贤两个在水里面，然后两个有一个很亲热的戏，对不对？
不是在水里，不是在水缸里面，那张国荣躲在水缸里面。
嗯哼，
那王祖贤是为了救他这样子，
对，
叫他躲在水里面。那个姥姥闻不到他的味道。
对对对。
对啊，那他就把，刚好姥姥有看到他嘛，就是他要起来呼吸的时候啊。
嗯哼。
对啊。
嗯，看果然看了很多遍，看了都会背了。你到底看了几遍《倩女幽魂》？
五遍以上。那还有一部比较早期的那是我国中生看的啦、那个音乐到现在也是蛮出名的，它的主题曲啦。
嗯哼，
那个战火浮生路
啊，战地浮生路，
战火浮生路，
战火浮生路。
哦，那很久了，我国中时候看的，那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外语片就对了，
他
就讲到那个战后的时候啊，怎么样。
嗯哼，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咯。
好，
那希望这些听众朋友都听到，可能在过年的时候都可以去听，去看一看。
对了，还有一件事、
是，请说，
什么时候来那个
哦
交换？
好的好的 ，OK， 我有空去给你拿这个，还给你 CD 也行，你再借我一些新的，是不是？非常谢谢你，
好，拜拜，
好好，拜拜。非常谢谢就5055班提供我们这个几部电影哦。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其实是蛮多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日文电影，那个时候日本电影是没有被开放在这个 过，那时候日本日文啊、日本画啊、日本电影啊、电视剧，不像现在是这么的普遍。那那个时候我曾经看过一部日本戏，叫做《望乡》，是演一个日本的妓女的故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看过这一出戏，就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大概是民国71年、72年左右，后来呢还陆陆续续有一些日片进来，叫做什么杀之气呀、这些的。我不知道您有还有冰点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些书或这些内容。这出戏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当然像刚刚呢，我一下午就碰到朋友，就是你们看了那么多电影，你们对哪些电影印象最深刻，会觉得好看，让你这个值得一看再看的。那每个人都有很多反应啊。我记得我看过最多片的电影啊，其实是这个我很喜欢看的那种文艺片哦。其中看过有一部大概看过6-7遍，叫做《麻雀变凤凰》。我不知道你有看过这一部，因为我看完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当然也很羡慕我是那里面的女主角啊，希望有她那美丽的际遇，茱莉亚罗伯茨跟这个理查基尔主演的这部电影。那另外一部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电影，我记得看完以后不能自己哭到一塌糊涂，就是《麦迪逊之桥》。我讲这些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如果您看过，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有感同身受，或是可以跟我一起得到一些共鸣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好了。我刚刚说《新不了情》这一部电影呢，有两位主唱者啊，那唱这个深情难了事的这个辛晓琪。那后来呢，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呢是由这个万芳来演唱的。我们来听听看唱的《新不了情》的主题曲，看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痛苦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党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头部收听网址 www.mp.org.tw， 节目明天早上六点半重播。我们有两线 call in 电话哦，新手请拨2500-0276，老手呢请拨2505-7427。想要请大家推荐几部好的电影，过年的时候呢应该做哪些好片可以来看看，或是说您看过哪些电影您的印象很深刻，您喜欢哪一位演员的演技，你觉得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啊。那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就提到了有几部电影，当然有些是您没看过的，那我也提到了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啊，您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您不妨去看看，很多电影对每个人来说他们的感觉是不同的。那麦迪逊之桥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开始看这个电影觉得有点沉闷呢，或是说您自己本身大概比较没有经历过这么细腻的感情，你看这部电影可能你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这部戏是克林斯维彻跟梅丽斯特普的合作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那个男女主角呢都是40-50岁，也年过半百的，不算是什么俊男美女的组合。那为什么这部戏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这个肯定或是印象深刻呢？其实他的故事很非常丰深富情感，很细腻的表达。您这边我就不多说剧情了，如果您有空的话不妨去这一部戏啊，到这个 VCD 店或者 DVD 的店呢、去看这部戏，您看一看您感觉一下。我们现在有空运进来，我们先接2505-7427这一通。Hello 不起见，您好。
哈哈，美嘉，你一定猜不出来我是谁。
哎，猜不出来，不敢猜哦，老是猜错。您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潘怀宗。
是潘老师您好，您竟然会call in我们节目，非常高兴。
我在想说，因为我今天晚上陪两个小孩子出来，他们在买那个四驱车的零件。
嗯哼。
然后小弟就坐在车上等他们，他们在里面还赖着不出来。
嗯哼。
那我就想说听一听新党之音的节目啊。
嗯哼。
就听到心不了情，我说哎，我这首歌不错啊。
嗯哼。
然后后来就听到你说要大家call in，我说哎，这个看看到底call得进来还call不进来。
嗯哼。这个很高兴call进来，你是要推荐一部好戏给我们呢？你看过印象深刻的电影，还是你都忙于读书都没有看戏？
那个其实像我的两个小孩啊、就是因为我那个小的时候运动比较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其实并不像说一般的运动员那么强壮、看起来就像读书的样子。
嗯哼，
那确实我也是，就是说小时候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书，那假设有空的话呢，
嗯哼，
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影。
嗯，
就电影事实上是看多，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一般的同学哈、应该尽量去打球，就是有空还是要多打球多运动，身体才会好。所以因此我这两个小孩我就是汲取我小时候的教训、我就一般就是希望他们去打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从5-6岁的时候教他们去练跆拳道。
嗯哼，
那希望他们把这个身体啊要尽量的体格要强壮一点，这样以后啊才能够这个做什么事吃的苦啊，这个有这个体力这样子，对不对？那电影很熟了，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电影看得非常的多，对。那现在是因为现在这是没办法，光是这个跑这些公共事务就有，
现在够你忙的嘞。那你可不可以说说看你最喜欢看的哪几部戏？
其实我最喜欢看的都是属于武侠片的、我比较的还有像历史剧这种、我比较没有说看很多的有关比如说爱情的啦、但当然有很多爱情的那个电影看的也确实是让人荡气回肠、这个久久不能自已。
哪一部啊，说说看。我想听听看哪一部，难道也是麦迪逊？
那种片子基本上不是说是我特想去看的片子，我一般就我刚
陪女朋友，
我最喜欢看的都是、一般都是武侠片跟历史。那你刚有的就是这个
陪那个时候的女朋友，
陪女朋友看、看电影是常有的事的、常有的事，所以像你讲的那种荡气回肠的电影都是陪女朋友去看的，自己本来没什么看。不过有些电影的这个名字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不太记得。 不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有一部电影，我已经忘记名字，不过我会讲讲剧情。
嗯哼。
啊、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大概是19的哈，对、
嗯、
对。那离现在，因为我现在是41岁嘛哈、
嗯，
离现在也有20年了哈。
嗯哼。
那么20年前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是剧情大概是这样，就是有一个男的哈，是很有钱很有钱人家的小孩哈、
嗯，
但是他当然也是非常的这个杰出啊，非常的，并不是说有的有钱人家小孩就很差劲嘛，但是他很杰出了哈。那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呢，他也非常喜欢他，他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就结婚。那么新婚那一天呢，这个很漂亮的新娘哈，这个就跟新郎讲说，他有一件事情要跟他讲。
嗯哼。
那新郎就说，没有问题啊，有些事就讲嘛哈、哦。那但是新郎说，但讲了，他一定要答应他，不能够这个怪他或者生气什么的。那新郎就讲说，不会啊，都没有问题啊，你跟他讲一大堆啊。
嗯。
那新郎就讲了，他说他其实就是以前跟其他的人发生过一些性关系，所以他说，但我不太会讲了。
他不是他第一个男人啦，哈，这样子讲。
他不是他第一个男人，对。你，我觉得你讲的是会比较好一点。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是结果讲完以后，那个男的根本就是他原来讲说是他会原谅他，其实根本没有
嗯哼。
他完了之后就当天就是离开他、
嗯哼
啊、离开他，然后就那个女的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啊、
嗯、
就是当然就一连串的非常悲惨的事情等等。那所以那种电影也是让人家非常荡气回肠，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
嗯、
一个俊男一个美女，那么家世很好，你还是也是那个啊能够步入礼堂啊，这个进入洞房，那大家当然都也很高兴。那之后那个女的又非常凄惨啊、哦
嗯，
那么等等，那个结局我也忘了是怎么样。
嗯、
不过当时我记得我陪，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是第几任女友了，不太清楚了。
嗯
开玩笑的啦。
嗯，
那个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吹嘘一下。其实小弟呢，这个很认真读书，所以其实
没时间交女朋友，
没有交几个，而且事实上小弟。也不是长得很英俊，所以其实也不像我们侯冠群长得那么英俊啊。但并不表示说侯冠群就有很多女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没有他英俊而已啦，后面不要衍生太多啊。
嗯哼。
那么后来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这个我的那个
当时的女朋友、嗯、
那个当时的女同学啦、
嗯、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这个社会不公平啊，非常的不公平。
嗯，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些男孩子他这个不是第一次，好像都没有人怪罪的、
嗯、
没有人怪罪。
嗯哼。
那女孩子呢，这个不是第一次的话，就很多人怪罪啊、
嗯。
我觉得是当时我记得20多年前我就提出来说，在这个社会啊、
嗯、
对女性不公平。
嗯哼。
对女性非常的不公平。
嗯哼。
那我觉得说你像这个女孩子她这么诚实的讲出这些话来啊、
嗯、
那没想到的这个待遇却是非常的凄惨。
嗯哼。
我当时就在替这个女孩子打抱不平、
嗯、
那么到了20年后的今天呢、啊、
嗯哼，
那么终于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进步，也就是我们的女性就包括很多的晚晴协会啊，
嗯哼，
那么很多妇女权益的这个协会也都出现嘛，我想你都知道的。
嗯哼，对。
那么在争取啊，那么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女性同胞也非常的尊敬、啊、
嗯哼。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是在20多年前，我只不过是19岁20岁的小伙子，当时我就对这个女性权益非常的重视。
嗯哼。
那我也觉得说社会对女性不公平。
嗯哼。
那时候我就曾经在我那个那时候的陪我去看电影的女同学面前就发高言阔论讲说，社会应该要怎么改进，应该怎么改进。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在很多的部分都做到了，比如说像现在的民法亲属篇里面，
嗯哼，
早期以前男女离婚啊，这个小孩都一定判给女孩子，男孩子。
嗯哼。
现在没有啦，现在要说小孩跟着谁比较幸福，
嗯，抚养能力，
看谁跟谁比较幸福，因为说不定呢，爸爸整天喝酒啊、闹事啊，
嗯哼，
其实要离婚是妈妈已经受不了了，
嗯、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那另外也就是说，
嗯、
在财产的分割的部分，以前早期就是财产完全都无条件归男方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事，但你年轻，
我知道。
好，那么
我跟你年龄差不多啦，不要客气啦。
哦，这样子没有问题，你小我大概20岁了。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像这种情况之的话，那么对女孩子的这个权益，
嗯，
另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社会上表现非常杰出的，哦，也有很多的女性。那我常常提在我嘴巴讲的就是我们阳明大学的校长哦，
嗯哼，
吴延华吴校长呢，她本身就是一位女性，哦，
嗯哼，
那我们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说她是我们这个国立大学，就因为阳明大学是首屈首数一数二的大学啊，哦，
嗯哼，
就是等于说是最好的大学里面的这个国立大学呢，但她是唯一一位女性的校长，
嗯，
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女性的校长啊，
嗯哼，
那么来领导大家，有的人听到说，哎呦，那女孩子来领导大家，大家觉得怪怪的，
嗯哼。
这个我们不会，我们阳明大学非常开明，尤其像我，这个我19岁就提倡这个女性应该要有一定的权利，
嗯，
所以我们都对她非常支持，像我对我们吴校长也很支持。那么，
嗯，
另外她本身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嗯，
也不容易啊，是本土院士。什么叫本土呢？就是说她所做的研究啊，都是在台湾做的，像有很多都是在美国做的很杰出啦，哈，
嗯哼，
在海外做的很杰出，然后被提为院士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海外院士，
嗯哼。
以前我们台湾的院士大部分都是海外的，很少是国内的，
嗯，
那么这几年本土的院士开始有，也就是说呢，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因为我们的条件比起美国来差很远的，啊，
嗯，
在这样的条件能够做得不错的，那么也属于难得啊，难得。那她是唯一一位本土的女性院士，
嗯，
所以很不容易。
最近听到你这样讲，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女性有福利的，因为我觉得像听你这样对这个你们的校长的这个支持跟这个尊敬啊，嗯，然后你又告诉我说，你以前在20年前看电影，就对这个女性的这个社会对女性不公平，你就有这个有正义感的话，
没有错。
以后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些福利就由您来伸张了。
那当然，
我为我们全台北市的百姓感到高兴，女性朋友感到高兴。
我们新党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能够伸张正义嘛，
嗯，
然后维持这个公平嘛，
嗯，
为小市民所代言，为弱势团体讲话嘛，
嗯，
那么其实在20-30年前就是在父权时代社会男性主义时代的时候，那当时女性真的是很可怜的，你像我今天中午去参加了一个结婚的喜宴，
嗯，
那他们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早期住我们家隔壁，那但是现在都搬走，因为我们家以前，大概我有些新党听众的支持者也都知道，我从小家里很穷，我父亲是开那个车子的司机嘛，
嗯，
那我们就住在一个比较基本，那我们隔壁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小公务人员，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那么他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经常晚上，我那时候小时候差不多6、7岁、7、8岁，经常听他打老婆，你知道吗？
嗯，
他老婆打的真的是，我跟你讲哦，真的是惨不忍睹，
嗯，
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时候会跑到我们家来哭，你知道吗？
嗯，
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来说，他是已经被打得到没办法就躲过来了，
嗯，
躲过来，然后我妈妈或者我爸爸就会去劝他，就说，
嗯，
哎呀，那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打成这样啊，那结果今天我去干嘛的，他女儿结婚，
嗯哼，
他这很杰出啊，他女儿这个，
嗯，
这个我讲他是政治大学啊，哲学系毕业，
嗯，嗯哼，
后来又念了政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
嗯哼，
真的很杰出哎，
那很可惜。
那我从小看他长大的，他，
嗯，
因为你想想看我41岁哦，
嗯，
那这个小女孩今天结婚到我想25、26岁，我不是很清楚她的年纪，
嗯，
因为我没有特别去问人家，25、26岁找我说这，真的我你看我当我15岁的时候，差不多1岁啊。
嗯，
所以那个都是看长大的。
不过真是很可喜的耶，就你这样说的话，他家里那家庭的这个婚母亲在父亲的婚姻暴力之下，他还敢结婚，他表示没有这个阴影嘛，所以这个还算是健康的人生，啊，
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是他那个妈妈也真的是很伟大，
嗯，
被他这样打这样子骂，
嗯，
也能够维系婚姻到这步田地，啊，要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标准来看，
嗯，
那简直是王八蛋的这个先生，怎么能这个啊，那甚至都大家都鼓励拿什么的，
嗯，
所以真的早期我们的妇女同胞真的是能忍则忍，就好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
嗯，
等等的这样子。
OK，
不像小弟在家里通通是围我老婆马首是瞻，整天被他抓去训话，对对对对对。
小心被大嫂听到了。
对对对对，
而且今天真是意外的，是个特别来宾，
对对对，
可能
讲太久了，可能
很
多人要口音，是不是有很多人呢要口音进来？
对对，他们可能会讲一些电影的那个。那我现在知道您这个对女性，
我也讲了电影了，
嗯，
我也讲电影，
是是，
我不是没讲的。
是，那我也得知您跟好几任女朋友跟不同女朋友去看不同的电影。
其实没有啦，那就是同学，我自己很，我个人都很喜欢夸大一下嘛，就好像说，
我记得那时候为了要去交女朋友，是为第一次要去交女朋友，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因为所有的同学都有女朋友，就我没有觉得很丢脸。其实根本就是，哎，这个好玩啦、啊、嘿，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谢谢所有的新党金的听众，
谢谢您的扣印，谢谢，
辛苦你了、嗯，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好好，
拜。哈、啊，谢谢我们这个士林北投区潘怀宗潘议员的call in啊，其实是这个蛮意外的。时段呢是有特别来宾，那没想到那个九点钟之后的时段呢，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在线上跟我们做连线了，感觉像 call out。他也讲到他这个二十年前看了的电影有感而发，你看他刚刚描述的剧情，二十年前的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态度啊，跟现在一听就知道是很久以前的电影内容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印象那么深刻，不过刚刚听到一个可喜的这个结果。就是说我听到这个潘怀宗潘应该是潘议员哦，我还不习惯，大家都叫潘老师，他这个对女性福利的这个支持哦，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女性同胞有福啦。那在这边非常谢谢他，也从这个知道了他都训练小孩子什么运动啊什么，难怪是医学博士，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啊。我们现在扣音一直在进来，我们接下朋友们的电话。快乐不及待，你好。
喂，你好，
你好，嘿，杨小姐你好，嘿，
那个潘议员啊，
是
非常恭喜你当选。
嗯哼，
那时候要选举前一个礼拜，我在那个 news 酒吧有当你陪审他。
好啊、哦，
所以希望哈、啊，因为我那时候唐湘龙问我的时候，他说我是在南港，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个阳明大学那个教授？我跟他讲，我说台湾最严重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经济，
嗯哼，
一个就是教育，
嗯哼。
前一阵子我在那个别的电台听到那个九孔跟蓝心湄、
嗯、
他们在开辟一个时间，就是说年轻学子啊、哦
嗯、
他们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嗯哼，
我这个小女生她才11岁要迈入12岁，
嗯哼，
她就没有了第一次。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因为11岁我们讲句比较难听，也许还在尿床，
还没发育。
对对对对，可是他的心态、嗯，他的心态就讲，大家就是一窝蜂嘛。
嗯、
然后每一个 call in 进来的小女生、嗯，主持人问他，最后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只有两个字，
嗯，
后悔。
嗯哼，
非常后悔，可是已经错了，怎么、
嗯？
所以我觉得教育我们是要先预防，
嗯哼，
预防胜于治疗。
嗯哼，
你等到他已经受了创伤，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弥补他心里那种创伤。
嗯哼，
所以我希望潘议员啊，
嗯，
你看可不可以在新党之音开辟一个纯粹就学子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节目啊，
嗯哼，
来让这些青年学子教导他们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嗯哼，好，
要不然他们什么都不懂。
OK，
嗯，
好，
我很担心这个。
好，
然后电影我是比较喜欢那个梅尔吉普逊演的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
嗯哼，
他的一句话我用。
嗯哼
，freedom，
自由。
对。
嗯哼，
我最欣赏这一句话，所以这部戏是我
最喜欢的。
对，最喜欢的、
嗯、
好，谢谢您、啊、
谢谢您，谢谢杨小姐。我相信潘老师刚刚已经在这个线上呢，也同时听到了别人的期望，希望你多开辟一些节目。不过我知道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议员呢，在早上八点到九点呢都有时段哦，星期一就是潘怀宗潘议员的时段，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或是希望的建议呢，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采纳的，因为据我了解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先生好爸爸。那我跟他相处这段时间下来，我非常喜欢他这个为人，非常应该是说大家口中的这个好人，老好人一个，我是这么觉得的，我相信你跟我一样的同感。嗯，好，我们接下来下一通 call in， 快乐不及待，您好。
喂，美娇。
嘿、hey, 小鹅侠你好、
哎、那个谈到电影的介绍哈、
嗯，
我的看法，我觉得哈，一个好的电影哈，那我在电影院我看第一遍，我是看不懂，
嗯哼，
我一定要看第二遍才把它看懂，
嗯哼，现在看不懂的我，
对，我觉得我如果我进电影院看这一部电影哈，
嗯哼，
我第一遍他让我看不懂、
嗯，
我就觉得是好电影。
说说你喜欢看的哪部戏印象深刻的、
啊？印象深刻有一部叫做《刺激》啊，
刺激
啊，就是保罗柳曼和那个劳勃瑞夫保罗柳曼演的刺激哦。
嗯，
那我内容不要讲太详细，让听众朋友看的话觉得都已经都知道答案了，不行，
请大家去租片子看好不好？
对，
劳勃瑞夫的哈，
对，劳勃瑞夫和保罗
纽曼
刺激哈、
OK，
然后他那个就是我只能就是说不能讲内容，大概就是说骗术骗局啊、
嗯哼，
他们布局啊，就设局诈骗、
嗯、
布局这个 就是那个片嘛哈、
哦，就让听众朋友去租来看好了。
对，就是说这个很好，会就是说增加我很多智慧。我不是说从这个电影去学会了去布局设局去诈骗、
嗯，
但是呢，我增加智慧了。
好，
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嗯、
他的音乐很好。
好、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
谢谢小游侠。
噔噔噔噔，那个电影音乐也非常棒。
嗯哼。
好、
哦、好的，
拜拜，
小游侠推荐，
拜拜，
我们推荐给大家啊、哦。刺激，不过我听过电影叫《刺激1995》，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不是同一部吧？刚刚讲到这么很多这个电影名言呢、啊，就是刚刚像南港姚少就说，他说印象最深刻是梅尔吉普逊演的这个《英雄本色》里面有一个 freedom， 当然我们这部戏没看过，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这部戏的这句话在当时这个意境是怎么样的。不过我看过那个麦迪宝，他是也有一句这样名言，他是说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回。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也希望大家呢有空去把这部片租来看，前面刚开始那一段是有点令人闷哦，它是一个这个造数的一个回忆剧、哦、但是我觉得你耐住性子去看一下，如果你有那样的记忆，或是你有听过类似的故事，你一定会感同身受，而且非常的感动。你看看这个梅丽史普在这部戏里面的这个内心的矛盾跟挣扎，你会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好，我们来接下一通 call in， 我们就进歌曲。快乐不羁您好。
喂，
好，四年值班您好。
哎，梅佳，
是。
我觉得电影跟连续剧一样，
嗯哼，
都是无中生有嘛，
嗯哼，
好人跟坏人打架，好人赢了，坏人死了，结局就是这样，
嗯哼，
对吧？
嗯哼，
我从小有记忆到现在电影呢，
嗯哼，
我大概不怎么会欣赏吧，
嗯哼，
我从来就没有过电影，从来看到我看完过，
嗯哼，
就我以前。朋友从来不找我去看电影，
嗯哼，
啊，只有三部电影我看完过，从头做到尾。
哪三部？
啊、就李小龙演的，
嗯哼，
那我看他的完全我就了不起二分之一，
嗯哼，
那了不起就三分之二，很少到三分之二，
嗯哼，
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在外面抽烟，
嗯哼，
然后就跑掉了。
哎，怪不得台湾的国片都不景气，原来都是你们这些观众朋友。
对对对，我也承认吧。
好，
尤其像我这种丑的观众有没有？
嗯，
他不拍也罢，
嗯，好，
拍给谁看呢？
是，谢谢您啊。
这个现在要看，我跟你讲，我介绍一下。
嗯，
拍那个大陆的有没有
啊、哦？大陆戏
那个中央制片厂的，
嗯哼，
拍起来还像个样，
嗯哼，
还值得去看一看。
嗯，
因为我们台湾呢，第一个你没有制片你要出钱嘛，
嗯哼，
对，因为你制片跟那个什么跟电视不一样，电视叫什么？是什么？那个老板呢、啊？你假如说你今天你要拍一个完整的戏，为什么那个好莱坞有没有、
嗯、
人家在里面可以世界性在那边发行，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行、嗯、因为你那个钱你花不下去，你卡死当然你也请不动嘛、
嗯、哼，
你看那个谁杨振奎拍的电影呢、啊
嗯、
还是拍的连续剧就有人看，你周游的、
嗯、
那个小制片的谁看嘛、
嗯、哼，
大家会给他自己看，他都不想去看，
是
并不是怪我说我不想看、
嗯、
我不想看电影。
不过
你看人家李小龙拍了一个多好、嗯、对不对，一挖烫龙的多看一个都有。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现在大陆戏都是很不错的很多，所以倒是我可以这边推荐给大家，有空也是可以看看大陆的。
没有像报纸里面不是说有夹吗、
嗯、
买那个
VCD、
嗯、我也买了几片呢、
嗯、
都是那个中央制片厂的，
是
一定要买中央制片厂的，它是国家中共的保证，
是，谢谢
中共的保证。
好的，谢谢四年四班给我们的好建议。
哎、你不要这样子称呼嘛，你不叫五年四班吗？什么意思嘛？
好
，OK，
谢谢您，
拜拜
好，拜拜。好好，这个刚刚他说的这个大陆戏，我记得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啊，什么秦庸啊，还有这些哦，好多、哦、这个红高粱啊什么的。我不知道您看过大陆戏没有？你看完了以后觉得哇，这个他的排场真的是叹为观止。其实故事的内容啊，什么菊豆啊，什么这些都是题材，都是蛮新。对我们来说是蛮新颖的，已经脱离了我们当初的这些什么爱情式三情式，或是我们简单的这种港片的这种有点胡闹形式的，或者是什么赌风的啊什么的。我发现这个大陆戏这些题材的确是值得推荐给大家，有空不妨看一看。好，我们空音的暂时这个暂接到这边，我们再来一首歌曲好不好？我们听完歌曲后我们再来接空音电话。我们听什么歌呢？有讲到以前这个电影哦，爱情剧在琼瑶之后呢，出了一些导演，或什么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啊，什么新的一类型的这个爱情戏。其中有一部呢，也在这个年代当中，是由齐豫唱的《欢颜》，胡慧中的第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来听听看《欢颜》。
窗冷冷清，万里雨的怀念，如梦如幻真，先听过声音，那是歌。
好听吗？听到这首歌你会有点点感动，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时光了，就是那个齐豫带来的《欢颜》，胡慧中的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这部戏吗？《欢颜》哦，这些戏呢已经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再租得到了，其实我好想再回顾，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电影都好好看，很唯美，音乐又很好听，男女主角又很俊美哦，包括像我刚刚有提到什么《海滩那一天》，黄部戏的男主角还是那个黄永红，也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建筑师啊，他也演过电影哦。那女主角应该是王祖贤，那王祖贤那时候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就窜红了。那之前的那些男女主角都是男的俊俏，女的美丽哦，还有当然也留下来很多好听好听的歌曲。今天时间呢实在是很可惜哦，有点赶了，没有办法再一一帮大家这个介绍好听的歌。等一下我晚点还会再播一首呢，就差不多到。那线上还有空印，我们希望再接两通空印，我们希望朋友们能够缩短说话的时间，在一分钟以内，好吗？快乐不急待，您好。
喂，美嘉。
嘿、hey, ，你好。
你好。
你好。
第一次跟你扣音。
嘿、hey, ，是你好
谢谢。
那你很客气，您播老手，真好。
刚才谈到电影哈、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看那种战争的影片。
战争影片。
啊、尤其以越南战争为背景那种那场景的影片、啊。
嗯哼。
我就喜欢，因为那里。可以有我那个熟悉的人和事、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个叶共他们以那个武器最装备最简陋哈、来对付跟美国人作战哈、而且战争那种惨况哈、让大家有个警惕。
你可以推荐几部跟越战有关系的电影、
我看出很多嘞。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部、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前进高棉。
前进高棉。
对，这部片是值得和大家去看一下。
嗯。
另外还有国片的话啊，我最近当然是以那个卧虎藏龙哈、是最好看的哈、然后比较有一点那个就是好像文艺片那个小船的故事。
嗯哼。
啊真的那个是好像钟镇涛演的那个哈。
对。
啊蛮好看。
嗯哼。
另外我要讲那个提下来就是有一部西洋片，刚才那个天俊有讲过哈。出轨这部片哈、女主角得了很多奖。
嗯哼。
我想知道，因为结局我不太了解，因为究竟最后他的先生来还是他们全家逃到国外
去。那我请天俊下个礼拜五帮你揭晓。
好啊，有空中朋友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好、
大家后进来讲一下。好，谢谢。
谢谢您，非常谢谢您来电。他刚刚讲到这个越南战争啊，我突然想到有一部戏其实值得推荐给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西洋电影啊，叫做天地这部戏在台湾上映过，但是好像票房都没有说是非常的好。它就是描写这个美国人打仗，然后的一段什么爱情故事，有一点点像《乱世佳人》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部戏拍得蛮好看，看的时候蛮感动的。还有记得汤姆克鲁斯曾经演过，是从越战归来的一部戏哦，好像叫做《七月四号的诞生》吧，有上下两集哦，这个也是跟越战有一点点的关系，大家不妨看一看。我们再接下一通口音，快乐不急待，您好。
对不起，最新的老朋友。
哎，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五年三班吗？
是，你真厉害。我很久没有call了啦。
你说最新的老朋友，我想到老朋友我就想到了。
是最新的老朋友。
嗯哼。
我建议主持人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女性听众朋友、
是。
我们先看麦迪逊之桥，然后再看西雅图夜未眠，顺序很重要哦、然后再看金玉盟、然后第四部再看铁达尼号，
哇好感动，
然后
看
完以后呢保持那一颗心、保持那一颗心的话去品味你目前的生活，然后最就是一开始听到主持人放那首歌真的是泪流满面、 来易来去难去啊。
嗯哼，
真的人生就是如此。
嗯哼，
新党是一新党，有时候给我们也是这种感觉嘛。
嗯，
故国河山滚滚红尘。
嗯哼，
何尝不是来易来去难去呢？
嗯，
好，主持人拜拜。
拜拜，谢谢五年三班。哇，我发现他很浪漫啊，他这个听了一首歌竟然有这么多的感触哦。哦，刚刚讲到这个他讲的那四部电影呢，我很高兴我都看过了。的确那几部电影挺俊勇的哦。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现在蛮流行的电影，但是呢这个电影就比较现代一点的，我印象看完以后就忘了，不过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部戏，叫做电子情书。他也有一句经典名句，就是说在街道上与你擦身而过的某个人，也许就是你生命中的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过这个 email 电子情书电子书信啊，你看过也许会有感觉吧。就像西雅图夜未眠跟这个也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点类似哦。那谢谢刚刚五年三班的一个建议哦。嗯，还有刚刚我是问了大家一句名言，我有发现大家可能看完故事就忘记这个里面讲了什么话，除非你是很喜欢这部戏才会把背起来哦，或是你是在学英文，你就是背他的这个俊勇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台词哦。其中这个刚刚讲了什么，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口味，每天吃点 苦的东西就以免忘记苦味。这部戏我觉得也很好看，就是阿甘正传的内容，不知道你们看过。好，那个最后一封我再接起来好了，然后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快乐不及在，您好。
你好，我是年龄比较大的，
嗯，
然后我就记得我年轻以前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看的几部片子外国片都很棒，
嗯哼，
就是《乱世佳人》
哦、
啊，就飘啊，
嗯哼，
然后就是那个《我要活下去》，苏珊海怀演的，
嗯哼，
啊，他是好像就是那个香港的片，就是什么。叶德娴演的那个什么法外情内容、
哦、
类似、
嗯哼，
类似这样子。
嗯哼，
那另外一个就《魂断蓝桥》。
嗯哼，
就是外国片老片很好，
都经典的。
好，嗯
嗯，
还有金玉盟啊，
嗯哼，
嗯那些我都觉得很棒。
嗯哼，
其实嗯，那新党的朋友如果能够的话，能够去租这些老片看，我觉得回味无穷。
嗯，好，
嗯，《万字家》我几乎看了10遍以上。
嗯哼，
嗯，我觉得非常好，费雯丽演的真棒。
嗯哼，
嗯。
好，非常谢谢你的建议，谢谢你的 call in， 谢谢，这些都是新朋友哦。大家知道吗？这些电影其实现在都很便宜，不管是用租的，或是甚至用买的，一片大概平均都是20-30块钱，尤其是 VCD， 好看的东西永远值得一看再看。大家过年无聊的话，不妨去把这些东西再回忆一下。最后的节目呢，我们再来放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再推溯到更久以前的，就是在《欢颜》之前的刘家昌系列的电影，我们来听听看《我家在那里》，一定也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在歌声中呢，节目就跟你拜拜咯，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8点到10点见，拜拜。
吹起吹动着青草地，潮浪缓缓地来退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坪上静倚，草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美丽的